请你打开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使得治愈。太好了。祷告，今天晚上请你对我们每个人都说话，我们想要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睛，让圣灵对我们说话。
感谢主，啊，对不起哈，我这个听的还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听见，对不起啊，我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哦，现在才有把这个扩音器打开，所以我怕刚刚讲的我没有听见。明天早上有可能有两个聚会，但是我们只要有一堂的信息，给圣徒一个机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就像分享主向你所说的，这样才就一定会有很丰富的分享，而且是有必要的。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第九章，在这个纲要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到复活升天的基督啊，这是我们中文是第四页那个中间有关弥赛亚的上头，复活升天的基督，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个方面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就是以赛亚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八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么他说以赛亚他两个儿女是为着是要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预兆，他的这个兆头，因为以赛亚的两他的儿女的他的两个儿子是做预兆和奇迹，这里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因为神他开口他所说的话都是极其重要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神不会说只是说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话。所以这两个名字就他的儿子，对不起啊，这里的中文是写儿女，应该是他的两个儿子，是作为他的名字，他的你知道耶稣表明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以赛亚这个雅也是说主神耶和华拯救，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在这里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先知啊像以赛亚这样说到拯救，说得这么透彻，说得这么多，因为他的名字和耶稣的名字是相似的，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再来看，就是我的儿女，就是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前住在锡安的这个耶和华，他的在以色列中要作为预兆和奇迹。你知道这个先知以赛亚也是像也是指着基督的预表基督，所以他的儿女也就是指着我们，但并不是说一般性的，而是指着这个余数 特别是指着于树，希伯来书的作者。我再一次说，他把这个经节，把这一句话引用了，然后又指着是基督，指向基督。我想我们啊很难在这里看见这个真理，但是神在他的智慧里把这个隐藏得很好，要是有那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发现了这句话，这真是奇妙。赞美主。这里在一个非常奇妙的以希伯来书引用的这一件，在这边引用了这句话，就指着主不仅是他的死，而且是他的复活，因为他在人，他这个人复活以后就成了长子，我们就是他的众弟兄。记不记得在主复活以后，他对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他就称他们做我的弟兄，是不是很奇妙的？那他说，我去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就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这是主复活以后讲的，这真是一奇妙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也说，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都是由父来的。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又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弟兄姊妹，这句话在你们心中应该摸着你们，我们能够称他为我们的兄弟啊，主啊，我相信我们都心里非有都知道，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生命啊，这些面呢、这些方面你们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是你的弟兄。我想我们有好像在这里有点转不过来。你有没有常常呼喊他说弟兄耶稣和耶稣弟兄？我还没听过人祷告的时候说耶稣弟兄。我想还没有，我想以后会有的，会有意识到的啊，耶稣弟兄。当你说耶稣弟兄的时候，你里头是个怎么样的感觉呢？他说觉得感觉很好。他问这个人，他说你在家里有一个弟兄吗？你有没有一个亲生的弟兄？你家里有？还问那个OC 弟兄，你有兄弟吗？他说对。他说弟兄之间是不是有很特别的关系？非常亲近的，彼此非常相信的，这很难形容，这是人不能形容，可是可以经历啊！你坐在那里，然后你的兄弟在那边，就是兄弟之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你看我的弟兄，我的那个我的弟弟又坐在那儿，为什么我爱他呢？我也不知道，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一个源头出来的，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里头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身上流的血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的确如此。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关系呢，就从这一句话里面表明出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发现的这一句，他就把它引用过来。他不以为，不以称我们为弟兄为耻，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这关系。然后我们看见，我们要完全信靠父。那现在我们再引回到以赛亚，我们再回头来，我说啊，许多的信徒他们并不宝贝这个关系，许多信徒甚至于不知道他们有这个生命，对他们来说和神之间的关系只是一个宗教的习惯，每一个主日来一个钟头坐一坐就回去了，这样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内心密切的关系，没有一个和他非常亲密的连接。所以约翰也说，你要是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的父就是说父，这是约翰一书里面说，你没有办法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那这里就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是这我们是来自一个源头，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就是一个圣别的圣洁的工。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我们这里有许许多的关系，我们必须明白。在这一句经节这一节里头，我们就看到是非常奇妙的关系。但在这里这个经节也给我们看见，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忠心到底。我再问你，这个施雅雅树是什么意思？就是榆树将归回。施雅雅树就是以赛亚的儿子的名字，就是榆树将归回。要是你不愿意归回的话，那么第二个儿子就来了，就是说掳掠树林，抢夺快盗，审判必会临到。哦，主耶稣，而且是会速速的临到。啊，当主这个份主的日子要临的时候啊，这是也是令人惊吓的一个日子。这是何等的一个奇迹和预兆。这是不是看明白了？那有人还是说还摇头，他说那我也没办法了。让我们接着看弥赛亚在第九章中是更进一步的启示，他是神也是人，他是弥赛亚王，他不仅是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王对我们相信的人，弥赛亚就是说基督，是基督拯救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拯救。但是在圣经里面，这被膏的是有做王的意思，弥赛亚王。那么王来到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我们要看见整本以赛亚常常是说到国度是我们的目标。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九章，以赛亚第九章。那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英文读第六节。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哦，那哦，对不起，这个中文我们也是第六节， 那中文来看是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Amen。 感谢主。以赛亚在他的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有差不多一个2000年的这个时间是主会带进新约，在旧约的时候，整个这个新约时代对他们说是一个奥秘。保罗在以弗所说，这是隐藏起来的，是在隐藏在神里面，就是借着使徒和先知后来才显明给我们看。所以在以赛亚的时候他没有看见，所以他们都在想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会带进王国，对吧？把国度带进来。因为这里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奥秘啊，就是新约这个时代的奥秘，是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起来的。这是神的智慧，赞美主。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就明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这里弥赛亚王他来的目标是什么？不仅是要说到救赎得拯救，我们永不会永远灭亡啊。那么因为这样的很多人就想说，我已经得救啦，我永不至灭亡，那他就要会将来会升天啊，要上天堂。那你去天堂做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记载。但是圣经很明白的说，他要再来，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在这里要在做列国之上做王，我们要和他在地上同做王。我们在这里要掌权，从永远到永远。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换句话说，这事的话发生是确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必要把这个目标啊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我们在这里是等候神国的降临，感谢主。我们必须要明白，而且要预备为着这国度的到临要预备，因为我们将来要掌管列国，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这里要看见，阿们。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没有办法把这经节一节一节的读下去，让我们来看第五，再看一看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里讲的是有一婴孩，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跟人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孩子出生了。这里就表明我们的主成为肉身，成为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今天下午我们也看见他成为人是何其重要，我们不再在这里再说了。这里也说在经纲要上也说得很清楚， 他是这里是说，他说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不要把他搞到了，他是一个子赐给我们，我们的主曾经说，在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我就是。那当那么神子不是被生出来的，他是起初就与神同在，而且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弄清楚，是说有一婴孩为我们生，这个子是指的人子，你不能说神子出生，神他是永远就有了。所以当时他说，我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我就在了。那些当时的人说啊，你怎么可能在亚伯拉罕之前呢？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呢。但是主说，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亚伯拉罕的等候，等候看见我这个我来的这个日子。然后当时的人越听越糊涂了，说什么他也认识亚伯拉罕吗？当然咯，他是神，他老早就知道了。你去读一读创世纪你就明白了。但是要是主跟他们说，你们去读一读创世纪，我还跟他喝过咖啡呢，你要这样讲的话，当时的人一定用石头把他给砸给钉死了。那个时候当然不是咖啡，就是说他是神，他当然知道，他认识。所以这里我们要说是一子是人子啊，一子赐给我们。但是他是神也是人，他是神人，非常的奇妙，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他有这个神爱他，爱他的这个独生子，因为他爱我们，他就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要是你认识神的恩赐，也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神的恩赐，也不知道与我们说话的是谁，因为不认识他，你就不完全相信他。要是我们真是认识他，你就不会完全相信，不会有完全相信他的这个问题，你就会完完全全的信靠他。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有这个经节，我们懂，我们也认识这个教训，可是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在很多事情的上面，我们因为不认识他，我们就相信自己了。我们惧怕有的事情我们不敢做，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胆怯怕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基督，我们没有完全认识他。难怪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你以为保罗不认识主吗？他当然认识，但是不够，认识的还不够。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就要把这位奇妙的基督在短短的一段里面就要启示出来。他是神也是人，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神性，他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在哥罗西书2:9那里就是说，在他里面住神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可是我们却不认识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和谁在这里说话。我们要是明白和我们在这里是一位完全的人，他也是那大能的神，全能的神，我们的反应就不一样啊。 然后接着以赛亚书又给我们看说，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是指着整个宇宙的这个政权都担在他的肩头上。启示录那里也说，这位基督他是在做地上万有君王之首的。我们的主今天坐在宝座上是何等的浩大，他不仅是神，他也是人，这个是太奇妙了。神坐在宝座上，我常常说这个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当然了，他是神，他当然坐在宝座上，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什么歧视，但是他是人，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是人，他却能够坐在高高的，在高高坐在宝座上，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神迹。不是这样吗？而这个奇迹神迹就给我看见，那也是我们的命定。因此神就把我们造成是个这个人，而且要借着人和他同在地上掌权管理全地。可是今天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里，今天撒旦好像还在这里掌权，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等我们，他在等候我们。要是主耶稣单单他一个人做王，我们不是，我们不能同做王，那他今天就可以在全地掌权了，他不需要再等了。那你还要问神说，你在既然时间还没有到，你就要问神，那你在等什么呢？他在等我们。我们要记得他是元首，那么身体在哪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在宝座上只有一个头坐在那里？这个很特别吧，很少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头摆在宝座上，这表明他在等我们。哦，主耶稣，赞美主。这个唯一的目标就是他和我们一同掌权，赞美主。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不是在你的肩头上，特别是今天，也不在我的肩头上，也不在长老的肩头上，也不是在教皇的当然圣经里从来没提过教皇了，你真是找不到有这个字。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比谁都够资格，他能够担负一切的责任。阿们。然后再看他的名，接着说为奇妙，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这好像一个神迹一样的，这就是奇妙，因为他这个人，这个人子啊，在这里就是一个奇迹，他不仅是奇妙，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奇迹。有什么他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位人，他在里面是神一切的丰富都居住在他里头，是这样的一位人。虽然他里头有神的丰富，但他仍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里面没有面教，没有罪。这样一位奇妙的人，他有什么不能做呢？你再读一读四福音，读四福音书，你再去读，你就看见在马太福音说到他是王，在马可福音 是说到他是奴仆，路加福音说到他是真的人，约翰福音说到他是神。你看，这是有这样的一位，他不是奇迹吗？不是一个奇迹吗？他是那狮子，你知道这个像四面在右边是狮子，就是王。在左面呢，他是什么？他是牛，就是指着他是奴仆，是服侍人的。主不是说吗？你们中间谁要为大，是不是说就要做一个掌权的人，是这样吗？这是世界上的观念，但在天国里不一样的，谁要为大，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但是我们中间呀、啊，想要做大的人呐、啊，我就在这里掌权了。啊，在这里我最大，那我完全不顾到圣徒，我做王，这是非常丑恶的光景。当时他的门徒年轻人在那边争吵，说谁是真大？其实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但他们为什么还问呢？你看这个最大的那位站在他们中间，他们还问说在天国里谁为大？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很愚蠢的这个现象，我们常常也是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常常这么愚拙。我们的主是狮子，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王，但是他也是一个牛，因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那我就问你了，你会选哪一个呢？你喜欢被服侍呢，还是去服侍？我问弟兄，你情愿要哪一个呢？他问他说，你想哪一个是比较地位高的？那这个弟兄回答说，去服侍。他说是，但是你有这样操练吗？你有这个实行吗？还是很困难。你想在你家里做工的人，他你会去服侍他吗？我想不会。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啊。哎，很多人在这里他是要想控制教会，要在教会里面掌权，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要是你看见这个奇妙的好像奇迹的这个人，你要是仔细的来瞻仰他，来仰望他看一看，你就发现这和我们基督徒中间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中间的一些作为一些现象是完全不同，这就表明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相信他是很容易，但是要认识他不容易。我相信这个 Clemens 弟兄的存在，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一年看他一两次，我当然知道他是 Clemens， 但是我其实不是那么认识他。我需要和他花时一起有一点时间在一起，我才会认他。那弟兄就说，那你来呀、啊、你来跟在这边多花一点时间。他说好，说不定我要做你的邻居。这奇妙的基督我们要认识，真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认识他。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大家都要认识我，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要认识他。这个是新约，这是我们的特权。 当然要是说神学讲到这个道理，那像那个法利赛人像这个文士，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神。还有我也很为这个当时的这些门徒为他们难过，他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位活神，我们要认识这位活神。现在这个 Emmanuel 这个小弟兄11岁了，他的小妹妹现在4岁要5岁了，他们两个都认识他们的父亲，就坐在边上的。他们不是去上了学，或读了书，才认识他们的父亲。他们要认识这个活神的话，他就必须要住在，生长在那个家庭里面。他被生出来做他的儿女，他们就认识父亲。最小的那个小妹和这个大哥，他们都认识父，那他们两个都点头，他说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父神也是要这样。这个话，主的话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帮助，一个帮助。我们真正的要认识，必须要进到经历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活的神。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何等奇妙。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后来他后头是鹰，老鹰的这个像，是从父的怀中出生的，就是从属天的，从天上来的，他是神。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你看这是何等的均衡，非常的平衡。所以我们看见基路伯也有脸，也有4张脸，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得着，一方面他是羔羊，但是在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他也是狮子，所以他的名真的是奇妙。他能够做这么多，因为他真的是奇迹中的奇迹。然后他还是测试，我也非常喜爱这一点。他的名字也是测试，我们不仅需要这个赦免，我们也需要有帮助。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测试，他是我们的测试。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哥罗西书里面说到，在这个人他的里面隐藏了一切的智慧，一切的丰富。他的智慧是没有限制的，没有限量的。他不仅是知道以前，他也知道将来，他是今在、昔在、永在。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那一位。你看他把三个时间，就是过去的、现在还有未来，他都是那一位。你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只能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能够讲，就是今晚过一下午夜会发生什么事，你都讲不出来，没有人知道。要是你不知道，那你就不该做测试，你只能给人家垃圾那些不好的建议。我就不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啊喜欢给建议，给这个意见啊，喜欢去帮人。其实我不太敢，我不该给不敢 去给人家什么意见啊，什么帮助。我想这个年轻弟兄坐在前面呢，他是我的见证人，我不喜欢做别人的测试。他常常以前这个年轻弟兄他常常来问我，我都说你要去问是在上的那一位大老板，你要问他。所以后来慢慢慢慢他就不再问我了，那今天他几乎不问我了。我想这个弟兄他终于明白了，我只能给你一些垃圾，我不是测试，那我能给你什么建议，有什么帮助，我怎么能告诉你明天会有什么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帮你呢？唯一知道的是谁？要不是他那个在属天的那个测试，我们呢、啊、常常还可以给人一些建议一些帮助，好像我们多聪明，好像我们多有智慧。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我不能给你有一些什么帮助或者是建议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人可以一般性的谈一谈，但是你真正要行什么，你必须去问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说我的名字就是叫John 苏明强，我不叫测试，这里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测试。要是你认识他，你就直接去找他。我们要操练这一个。我跟你们讲的是按照我的经验告诉你们的，要是你去到处问人家，左听右听，想要从人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建议一些帮助，最后啊你就完全混，你里面就混乱不清了。因为到处给的都是垃圾，那最后你就变成这个字啊，它的英文的意思跟老鼠的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的。他说你到处去问，问到后来你自己变成像一个老鼠，然后你还发臭。事实我们也看见，主给你的真理你不想听，却你却众弟这个弟兄那个弟兄这个人帮那个人听，你却喜欢做这样的事。啊，为什么不听真理呢？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来到神的面前，他向你说真理。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以我们从他那里所得的这个恩膏，他会在你的里面，他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要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这恩膏的教训是真的，可是人的教训，人的这个帮助意见，只有我们的主，他的名字是测试。赞美主，我们要学习，我们的耳朵要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特别是你要做祭师服事，你更是要有这个乌灵和土明在这个大祭师的他这个胸带里头。只有他在这里可以给我们有指示，我们要从那里得着指示。我还能说什么？这位奇妙的测试我们要认识。很多人说我听不见主讲话呀，那你就要向主求哦，叫他医治你的这个耳聋， 主啊，你给我一个耳朵能够听你的话，主，我需要你来医治我。阿们，这样你就会学习你的耳朵啊，不去听闲话，把听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嗯，一些闲话，我们一听闲话，我们耳朵就竖起来了。真的吗？你刚刚说那个弟兄干嘛？他做了什么事啊？可是圣灵在你里面讲话的时候，你说怎么我什么都听不见呢？但是有人说闲话，特别说别人的闲话，你这个耳朵都变成大象耳朵了，耳朵马上就竖起来，打开来，什么你都听得见。要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位，你是这样的人，你当然听不到神向你说话，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我的耳朵啊，需要得拯救，要从这个干这个献祭的这个血要抹在我的耳垂上。一切啊，这些所谓的那个谎言闲话，我们都要把它滤掉，过滤掉。我们这个耳朵这里应该装一个过滤器，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听，都把它滤走了。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耳机有一种叫做不听杂音的那种耳机，你戴上以后外面的杂音都没有了。嗯哼，就是减低外面的杂音的，有这种耳机嘛，那个戴的大大的那种啊，我们今天应该买这种，戴这种耳机，把一切的谎言闲话都滤出去，都挡住，不要听，只让主的声音进来，只让圣灵的声音，而且是非常的清楚，而且还加强了，嗯，让它扩音啊，让我们听见。主啊，愿意你在我的耳朵上装这样的耳机。我不要什么都相信，甚至是操练的事。主，我要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声音，我要从你那里接受指示。赞美主。何等一位测试。阿们。当然后来接着我们看，那他是全能的神，以赛亚在其他的章很多章里面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全能的神，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不要怕，有他与我们同在，谁还能抵挡我们呢？不用怕，人可以，他爱说什么就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你不要被这个激动起来，也不要摸着你，你要全心相信这位全能的神，你也不需要自卫。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全能的神，他会为我们征战。但是你当然你要站在他这一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读过一些经节，在特别聚会前我们有这个祷告，说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大能的神，要是你真的是这样认识他的话，你就不会惧怕，不要怕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他们当时很有不怕，他们就出来，是谁在他那里做事呢？就是我们的神。当法老王在后面追赶他们的时候，什么事发生了？谁能够使红海分开？是摩西吗？是神做的。 那么谁是被淹没在那个里面呢？就是法老和他的军兵都又被淹没在那个红海那个水里。这就很明显的看到神是与他们同在，他们每一个征战他们都得胜。就在当时的这个些巨人王这些王，他们都不怕，他们都胜过，他们都不怕。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就像约书亚和加勒，他说这些巨人呢、好像是在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粮食，很好吃呢。对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另外有一个灵，他们有这个非常美好的灵，所以他们不怕这些巨人。但是巨人对我们说好像是这边的这种面包，对我们来说是食物，我们把它吞吃了，并不是他们是勇敢的人，而是他们认识这位全能的神，他们没有忘记神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些只有神能做的。自从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一切的事都是神做的。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忘记，其他的人却忘记了。其他人只看到说里面的是巨人。我们要认识这位基督，他是那位全能神，那你就不怕了。为什么你还怕人呢？长老是神吗？先知是神吗？特别是说谎的先知，他是神吗？那他就是说的这是伪，是头，是伪。把这个羊引走迷失走错路的这些人，你为什么要怕他呢？我真是不明白。那这里在新约有一句话，就是保罗说的，雅各也说了，他是神是不看人的外貌的，神是不以外貌认人。当保罗在耶路撒冷，他说我不管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好像尊贵的人，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好像被人看中的那些人，什么人要值得看中？只有我们的主是有高，应该是至高的，只有他是最大的，我们算什么？主啊，有这种想法呀，在神的家中有这样的事。在神的家中是看人的外貌啊，看中人的话，这个是应该是当作粪土，要把它丢弃，这样的想法。要是你学会了这一个，就像主所说的，是就是是，不，不是就是不是，不就是不是，就是是，不管你面对什么人，就是你在总统面前，或者所谓的教皇，或者是神父啊，这些牧师啦、长老的面前都不会怕。不管是站在谁的面前，你都不怕，因为在这里没有人是看人的外貌，不看重人。可是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看见，就是因为把人看高了，看重了，最后你只看见人，就没有看见那位坐宝座的基督。这样的事多了，就败坏教会的光景，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我在这里是从内心深处说给这些年轻的弟兄，要是你不学会这个功课，那我就没有什么可做的。那我已经跟你说了，所以啊，你们的学不会临到我的头上。你们这，我们要 学，要学。我们要相信，完全相信，而且要仰望这位全能的神，全能的父。他不仅是全能，而且就是最有能力的那位，是全能的那一位，而且他是全知的，他也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无所不知。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位全能的父，全能的神。要是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什么都好了，不用怕。他们不管怎么，不管人家怎么样，根本好无足轻重。好，他也是永在的父，他也是永在的父，我们能够呼喊他阿爸父啊。阿爸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也才能这样子称呼，这是父和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当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认识他的父，他和父之间的关系，父爱子，那么子也爱父。主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讨父的喜爱。那么父因为爱子，他就把一切都向他显明打开。你愿不愿意父把他心中隐藏的都指给你看？他说就是基督。他说你要向父神，要把他的心向你敞开，你要怎么行呢？要爱他。这里我们就看见父和子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是个爱的关系。这个关系主要指给我们看，然后把我们带进到这个爱的交通里啊。我们的交通是与父的交通，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光，他也是爱，而且这是他是爱，就指着他是我们的父。父的爱是非常的浩大，在这里凡是做了父亲的都能够见证这一点。他问这个 Theo 弟兄，他这个名字 Theo 是就是意思是在希腊文是神，他说你是父亲吗？还是你只是神？你是不是想要做神？他说不是。那么你是不是因为是不是父？他说是。那你爱把你的儿女，你是不是什么都为他们做？你看他这都说是。他说你看，更何况是属天的父，他难道不会一切为你做呢？那保罗也说，他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当然他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他不会随便给我们东西，但是感谢主，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那这个父子的关系真是好，所以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我和我的父，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再说是一个奇迹，这真是一个奇迹，赞美主。而且他也是和平的君，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主。我们中间就有和平，和平在这里掌权，和平在这里掌权，不会争吵。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世界啊，是想要有合一和平安。他们有这个渴慕，但是真的有这个光景吗？我们中间也一样，我们在这里说， 合一，但最后我们却把人给割除。那这个一是割除的一，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把它给切割走了。这是我所谓的一。多年以来，我看见这样的光景。人喜欢谈的一合一，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相反的光景。人喜欢说爱，我们看到的却是恨。我盼望我们认识这位和平的君。圣经说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和平。教会中我们要宝贝这一点，求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位奇妙的基督，他的国度是一个是平安和平的国度。赞美主。要是我们不认识基督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的和平，那么两三年以后又会分开的，这个又不能够继续存立，或者说你停止生长，那就有不平安的事发生。要是你愿意堕落在肉体里，那也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和平。还有这个我们说的和平啊，也不仅仅是在教会里，要是你在家里都是和夫妻吵架，家里面都没有和平，你怎么可能说教会是一个有平安和平的光景呢？那这个丈夫妻子之间不平安，他们一天到晚争吵，彼此指责，那他到教会里来是不是可以再讲一篇这个和平安这个大道理，那我真的是想说，哎呀，天哪，拜托了。这个不是这里所指的和平，圣经里的和平不是这样的。这个不是那活的基督，我们的基督是和平的君。就是说他是用和平平安来管理我们。要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和平的君，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这个经历，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争吵吗？所以赞美主，这是非常实际的，应该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阿们。然后还说 yeah, 他是和平的君在大卫的宝座上 yeah, 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的政权平安比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我希望从现在开始直到主再来，他能够是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从今直到永远，在我们中间不是人为的和平。那你去联合国去找这种的和平吧，那个不是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和平。你越是讨论这个事啊，你彼此争吵越剧烈，这一边他们在讲和平，另外一边他在丢炸弹，就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征战还是要有和平。这个和挺危险的一个光景啊，和平炸弹和平炸弹是吧。哦，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他的国平国啊，他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呀。公义是平安的这个基础，要有公平和公义，有真理，有这些才有平安，才有和平。要是你不为真理，你就不公义。要是你看不见公义、公平的事，那当然就是不可能有平安的，不可能有和平。那么从今直到永远，阿门。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的主在这里，他要有热心，他要来成就这事。保罗怎么说？他在林后第十一章那里，他说他讲到我以神的嫉妒啊，他讲，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他的那个，这是用愤恨这个字，就是他的热心，他的愤恨，他把我们许配给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
主，我们感谢你真的。